我们今天早上诚恳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。保罗劝勉提摩太用火热，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关系，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一个很重要的关系。好像那个为父的心肠，真的，我觉得保罗他讲很多的话，以后他在书信里面流露了，就是他不是讲一个道理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他跟哥林多人讲说，很多人大家都爱做师父，但是为父的确实不多。那么他怎么样呢？他是为父的，他也知道为父的那个重要，他知道做师父，他做不做师父，他也做师父，但是他跟的是为父，这个很不一样。不是说一个人做爸爸，他只是这个做师父教教儿子就好，不做爸爸还有很多给孩子的供养、提醒、榜样，许多的东西。但是做师父怎么？做师父你在跟着我，我讲的你讲，对吧？就变成这样。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，好像感受到了提摩太怎么样？不管是感受到提摩太的软弱，感受提摩太的这个恐惧惧怕，或者感觉这个提摩太以为主传福音，以福音为耻等等，这些不知道。但是怎么样呢？保罗在跟他这样讲说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你知道一个人在软弱、在灰心、在失败的时候，你要他怎么刚强起来？他想到他自己的软弱，他想到他自己的失败，甚至他想到他自己犯了罪，他怎么刚强起来？除非他想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，不然他怎么刚强起来？啊！今天魔鬼最厉害的东西就是他现在引诱我们，引诱我们犯罪以后怎么样呢？好，下面就是你犯罪了，上帝不爱你，哎，对不对？你软弱了，哎，这个你怎么有脸去，再去亲近神？其实不是，保罗要提醒提摩太，我们都是人，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。保罗甚至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，跟提摩太讲得很清楚，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那么我们怎么有盼望呢？我们是在耶稣基督十字架恩典的里面有盼望。就是保罗这句话，我的体会好像很真实，在我生命里面就说，你自己都放弃你自己了，你都不愿意原谅你自己了，但是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仍然接纳我，接纳你，原谅，愿意赦免你，赦免我。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有功效的，耶稣基督的宝血不但洗净我们过去的罪、现在的罪以及未来的罪，我们只要相信，我们只要知道这是个恩典，我们得救是什么？是本乎恩，那个恩怎么？那个恩就是恩典嘛。但是我们常常要靠着自己，要靠着自己的行为夸口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没得夸了，那么当然像气的皮球一样嘛。但是保罗在这里怎么提醒提摩太呢？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意思就是刚强起来，意思就是说，你放心，神还会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们的主会接纳我们，我们只要肯到他的面前，面对我们自己一切的软弱、灰心，甚至罪恶，在他的面前想起主的宝血是一个恩典，不是因为我做了好他才给我永生，是因为我不好，我愿意相信跟随接纳他，他才赐给我永生嘛，才让我得到这个救恩，不是吗？今天为什么我们人被教导也好，上魔鬼的当到一个地步也好，我们就是一定要靠着自己能的、自己行的，完全靠着自己愿意来夸口。等到我们软弱、灰心、失败，甚至犯罪，还有什么可以夸口呢？没有夸口了，怎么就躲着人吗？没有什么可以夸口了，就逃避人吗？我们逃避人还有情可原吗？为什么有情可原呢？人不可能 人不可能这么宽宏大量嘛，有风度的人顶多也是当着你的面不说你嘛，背后噼噼啪啪说了你一套，你这个又是这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，对不对？我们逃避人，因为不愿意去面对人的嘴脸，不接纳我们批评我们的这种嘴脸。但是我们不能不在神的面前，在基督耶稣的面前再一次的站立刚强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十字架的救恩就是知道我们的人是这样的人。所以我说保罗开章的第一句话，第二章的第一句话就是跟什么呢？就是跟这个第一章后面是连在一起的。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这个胆怯的心，你胆怯什么？你怕什么？对不对？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。是，我相信保罗讲这句话，要提摩太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他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神的审判，他需要的不是在神的这个公义上的站立起来。保罗在神的恩典里站立起来，意思就是你今天要想起耶稣基督耶稣的恩典，十字架宝血的恩典，救赎的恩典。你不要想起你的软弱亏欠失败，你就在那边怎么样，你就在那边靠着自己，没有办法。你只要靠着主的恩典，十字架的宝血是有功效的。我们只要愿意靠着十字架的宝血，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一定可以刚强起来。我不知道是圣灵直接启示保罗讲这个话，还是这也是保罗在生命里面他自己的经历，圣灵让他想起了，让他想起他这个过程，然后怎么样呢？用同样的光景来怎么样呢？来提醒提摩太，刚强起来干什么呢？刚强起来不是去夸口，我比人家属灵，我比人家懂圣经，不是。刚强起来怎么样？刚强起来要做精兵，刚强起来要做农夫。保罗在这边讲精兵也好，农夫也好，保罗怎么说呢？你要我所说的话，你要思想啊，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，凡事主总是会在你里面开启你，让你慢慢真的明白。所以我就在思想，我说主啊，保罗讲这个话要在恩典上刚强起来，我能够领受，因为我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年轻的时候，是相对来讲比较悖逆的，比较是依靠自己的。我能够知道自己没得靠了，你就灰心吗？有主的恩典，你在悖逆吗？再是个浪子吗？我们的神还是伸开双手等着我们回头。下面要讲到的是，我们刚想起来做精兵，精兵为了征战，我们的征战很多，跟我们自己征战。主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，你看我们跟自己就是一个战场，我们跟世界的引诱就是一个战场，甚至我们跟魔鬼灵里面那与那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若是我们在世界上生活，我们所做的事情跟神无关，没有价值，只跟这个世界有关，魔鬼可以用世界上一切的东西来贿赂我们。魔鬼不在乎我们成不成功，魔鬼不在乎我们付不付出，魔鬼也不在乎我们这个什么快乐不快乐。我们常常有说魔鬼老是要给我们吃苦，谁跟你讲的？魔鬼要给我们享受，他不是一定要我们吃苦，不是的。但是魔鬼最大的一个属灵里面要跟我们征战的，跟我们灵里面征战什么？让我们所做的根本跟神无关。你成功他就给你成功，只要你成功以后可以达到，你跟神无关了，他会给你成功。你看那些偶像怎么有那么多人愿意去拜呢？你要我给你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样？你不要跟这位爱你的这个基督耶稣有关，你不要去相信这个十字架。魔鬼灵里面，在我们灵里面的工作，就是让我们这个夸耀自己，让我们靠自己，让我们跟神没有关系，这是魔鬼最大的一个工作嘛。 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一点？假如我们看见这一点，我们就能够体会，体会摩西在什么呢？摩西在这个诗篇第九十篇里面讲的，这个人一般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，他明明活到一百二十岁嘛，讲得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到了一百一十岁，他就感觉自己身体不太好？那好，这个强壮可到八十岁，他一百二十岁，那这个一百二十岁他怎么只有七十八十呢？因为四十年在埃及皇宫里面，他所有一切的学问，他所有一切的地位，他所有一切的这个东西跟上帝无关。摩西他根本不觉得这有价值。到最后他说：“神啊，愿我们手所做的求你纪念。纪念什么？跟神没有关系，有什么纪念呢？今天我们说信了主，我们做的事情什么事？我们要神的时候跟神有关系，我们不要神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都是我们自己高兴做的。小孩子去读大学了，放出去了，对不对？他跟父母亲什么关系啊？就是妈钱儿，等到我要用钱的时候，来了来就写封信来了，妈钱儿或者爸钱儿，对不对？至于他这个钱怎么用呢？跟你爸有什么关系？”真的求主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征战征战征战，跟魔鬼征战是最可怕的，因为这个敌人是躲在暗处的，在我们灵的深处，在那边挑拨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。这个世界是在我们外面的，引诱我们的眼目，引诱我们的肉体，让我们的精神的骄傲能够越来越滋长。要打仗，我们自己什么呢？我们的肉体是顺服罪的，我们的肉体是喜欢最终之乐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提摩太，你要在你现在你连这个仗都不打了，你根本就是不可能得胜嘛。耶稣基督是得胜的，你要在主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什么叫恩典呢？恩典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打垮魔鬼，得胜魔鬼的所做成的恩典。我们靠着这个恩典站立起来，我们做精兵怎么样了？我们就能够做精兵，我们就能够打那个美好的仗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一个人在软弱里面打什么仗啊？今天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想到说，我们在软弱、灰心、失败甚至犯罪的里面，我们再一次刚强起来，我们干什么？让人家不知道我们软弱，让我们不知道让别人不知道我们灰心，让别人不知道我们犯罪，面子好过一点。保罗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。保罗意思乃是说，因为我们人生这条路就是一个征战的路嘛，你刚强起来就要做精兵嘛，要打仗嘛，打仗跟什么打嘛？要跟你自己打，要胜，真的要靠着主胜过我们自己吗？舍己吗？不是吗？就我肉体来讲，保罗讲很多的很意思的，我们要与主同钉十字架，就世界而论，我是钉在十字架上，不是吗？真的求主怜悯我们，这个世界的引诱，外在的引诱，就是引诱我们的眼目，引诱我们的肉体，引诱我们想要骄傲自大的精神的骄傲。这是一场征战，在社会上有这回事，今天在教堂里面也是这样，人家讲道讲得好，你为他鼓掌，心里面为他祷告，主啊你继续使用他，等到不愿意跟自己搭档怎么样呢？不愿意跟自己打仗的时候，那一个骄傲上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背后说小话，是不是啊？什么花样都跑出来了。我们不做精兵就不打仗，不打仗怎么能得胜？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刚强起来，能够做精兵，靠着主十字架救赎的恩典，给我们一个何恩达的盼望。我们这场仗是可以打的，问题就是说，就是假如有一天人跟你讲说，你这场仗一定赢的，你只要打就一定赢的，你要不要打？耶稣基督说，我胜了这个世界，你们可以放心，我胜了这个世界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弟兄在启示录说，弟兄们得胜是靠着基督的宝血，基督真的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，那个极强大生命的给不得了。这场战争我们靠着主，在主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我们绝对 这场仗是赢，因为耶稣基督是赢，我们在基督里，在基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，我们怎么不赢？但在我们自己肉体里面，我们一定败，而且彻底的败。刚强起来要做精兵，还有一个刚强起来怎么样呢？像农夫。什么叫农夫呢？农夫就是得粮嘛，对不对？得粮怎么样呢？供应自己，供应别人嘛。一个是征战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得粮。得粮的那一个这个盼望是在乎哪里？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刚强起来。我常常说，生命最好的比喻，什么是生命呢？就是种子，对不对？这样，你今天看，今天世人所做的一切，所造的一切都不是种子，造出来的就是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只会越来越旧，不会越来越新，你同意吗？因为它没有生命。但是种子呢？种子会长，越长越成熟，越长越成熟，成熟以后就会结果。这个果是什么？就叫粮。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我们要让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救赎的恩典，十字架上面恩典成为什么？我们要成为一个农夫，把这样的恩典像种子一样种在自己心田的里面。那得粮的什么？得粮的是我们先得粮，以后怎么样呢？我们才会有这个粮可以去分给别人。假如我们在主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我们又不把这个基督耶稣的恩典当作种子，像一个农夫一样把它种在自己的心田的里面，神的救恩能够成我们的供应吗？神的救恩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成为别人的喂养吗？为什么把这个先讲了以后才讲？保罗说，你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信能教导别人的人。你听到我的教导，你要思想主会怎么样呢？凡事主会给你聪明，就主会给你一种让你能够明白，你在思想的时候主能够让你明白。今天我们太随便来运用说，我所教导你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那个教导能教导别人的人，他是农夫，他自己得粮吗？他先得粮吗？他是听见了保罗的教训，他自己愿意在主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做一个精兵才能去打仗吗？假如不是的话怎么样呢？今天假如我们这句话乱用，凡我所教导你的，你总是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假如变成今天的世界上我眼睛所看见的这一套东西的话，这是蛮可怜的。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很可怜，我的意思说这种光景蛮可怜的。什么叫做呢？保罗教导我，那我怎么样呢？我自己也不照了做，然后我自己怎么样？我自己把保罗教导我的这一套去教导别人。保罗是怎么教导提摩太的？保罗是用他的生命教导提摩太，保罗是用他曾经走过的基督，走过基督耶稣的路教导提摩太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提摩太，你先要成为一个接受我教导的人，你才能够去找到一个忠心也愿意来接受这个教导，在主的恩典上可以刚强起来。以后要做什么？以后要就是在主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做精兵，做农夫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看，今天多少我们说他是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，他教导什么？他教导他怎么样做在主的恩典上刚强起，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做精兵，怎么样打仗吗？怎么样靠着主得胜吗？他是教导这个吗？他是告诉你战场有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战术是这样，战略是这样。你问他你打过几个战没有？这一个是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吗？今天我们常常把教导就是说是嘴巴教导，教导就是嘴巴教导吗？假如你们圣经看过一句话的话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保罗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跟他们怎么讲，你们要纪念耶稣的话说，死比受更为有福。我在查四福音，耶稣从来没讲过这个话，这么重要的一句话怎么四福音没有讲呢？保罗也没有跟耶稣基督在一起过，对不对？他怎么去讲说要记得主的话说，死比受更为有福呢？这不是耶稣用嘴巴教导的，这是耶稣活在世界上33年半，跟门徒在一起3年半，是行动活出来给人看见，给人思想，死比受更为有福，这也是一种教导。今天我们这方面的教导有吗？今天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保罗的？假如这样讲，今天一个不走保罗的路的人，他对保罗的教训他能够体会多少啊？就好像一个没有到过美国的人，他能够对美国有多少体会，一个没有到过泰缅边界山区的人，他对于那个山区里面的人什么样的体会，一个人没有跟这个大老板大企业接触过的人，只看看他这个自传的人，对他会有多少真实的认识啊？弟兄姊妹，不要无知，有很多东西圣经里面说这都是世界上面的小学，你唯有真正靠着耶稣基督，在基督耶稣恩典上站立起来以后，你就会慢慢开始有一个基督道理，基督在基督里面走过一条路以后，你有这些东西可以去跟人家分享教导的时候，而提摩太你愿意也像我保罗一样这样的时候，你也找到一个中心，能够也是这样，能够在这样一条路上走的人，那怎么样呢？我们就能成为一个真正教导别人的人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但是今天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里面，这样的路我们走吗？我们灰心软弱失败以后，犯罪以后，我们到底是好像这个叫什么，上海话叫擦了脸污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出了纰漏，对不对？上海话这个话比较难听一点啊，擦了脸污是吧？但是事实上我用一般别的省份人讲的话，就他出了纰漏以后怎么样呢？只想把它盖起来污起来，那只会越来越臭。在主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就是把它处理清洁了，干净了，从头再开始，慢慢成为精兵，成为农夫，种什么呢？种耶稣基督恩典的生命的种子，以后慢慢成熟，就有粮，就有果实，就有粮出来，我们自己种的人自己先得，以后别人也能够分享。这是什么？我在讲这是一个保罗跟提摩太所讲到的这个第一段里面的话，真的很奇妙，这个一件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心有戚戚焉，那种感动，那种就好像后面讲了什么呢？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，正合乎我真心跟随主走来路上所有一切看见的经历。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讲到，耶稣在这边很有意思，我为这福音受苦难，甚至被捆绑。假如是这个样子，保罗为什么要把他自己的例子拿出来讲？今天很多人怎么讲呢？不要拿自己的例子讲。那么保罗在这边拿自己的例子讲，当然我也很尊重，说不要拿自己的例子讲，那是你的领受很好，不要把它当作这个真理教导别人，可以跟人家分享我的感受，对不对？拿我自己的事情来讲，有的时候会产生骄傲，这个我很有体会，也很有经验，对不对？但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可以夸我们的软弱，像保罗一样，好让主的刚强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出来。保罗在这边讲了什么？保罗在这边讲的是，你看我为福音的缘故受苦难，我为福音的甚至被捆绑，像犯人一样，这又何妨？神的道不被捆绑，今天人家可以把我赶出来，人家可以把耶稣基督已经在人心里面的这个道赶走吗？人家可以把我从我侍奉的工厂赶出来，但是在那边已经有人接受了神的道，这个道怎么样呢？在人心里面可能够捆绑吗？就在中国嘛，你抓到了去关都还捆绑不住的吗？ 就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，这是我们的信心，耶稣基督的道，神的真理，连魔鬼都没办法捆绑，世界上面的政权怎么可能捆绑？没有可能。这是保罗，保罗自己所传的福音对他来讲是那么的有把握。今天我们总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完蛋了，神的道也完蛋了，没有这回事，是不是这样？扫罗堕落了，还有大卫了吗？你急什么？你王某人了不起，你不在，还有别人的吗？还有神在他们中间，从来不离开他所有爱的人吗？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吧？但是保罗在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什么很清楚？我是你师父，提摩太不错，但是我会被人家抓，我会被人家捆绑，对不对？我会受很多的苦，这有什么？这个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必然会遭遇到的。今天很多人要出去，要去，又怕被人家逼迫，对不对？又觉得不传福音嘛，又比人家觉得你是个传道人，在世界上有一点地位，基督教界有一点名声的人，你怎么不传道？所以又要高举自己啊，到中国去侍奉，对不对？在80年代慢慢开放时，很多人去，对不对？一方面又要想到自己的安全，一方面又就想到我们不去做的话，别人怎么样怎么干什么？就是基督死了还可以复活的吗？就算我们受苦，就算我们被捆绑，神的道也不被绑住了吗？这就是保罗什么地方像个什么人，他都敢讲。真的，你们被世界上面人看为是大毒枭的人，我们能够跟他讲吗？领导，我们若是行了讨耶和华的喜悦，就是仇敌，我们的仇敌要与我们和好。凡是以耶和华为神的，那国那邦是有福的。领导，你只要有心走出这个范围，我王某人真的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帮你。今天我们对于我们所传的，我们自己相信吗？我们今天到底是代言人，还是我们今天是见证人？我告诉大家，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，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做代言的人太少。什么叫代言人？明星啊，博士啊，有很大成就的人呢、啊，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呢、啊。今天我们你看，今天多多少少人出来奉献的是什么人嘛？是几流角色嘛？我的意思说，几流角色没有关系嘛。当我们真正那么的相信主的时候，像保罗一样，我相信什么呢？我只要与基督同死，我必与他同活。死在保罗的眼中不是什么，苦在保罗的眼中也不是什么。因为他什么呢？他所相信的是什么？他所相信的是这一位主，从死里复活的主，正合乎我所传的。保罗所传的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位救世主，这一位神的儿子，真真实实在他里面的。我常常喜欢这样讲，今天我们太多人有的只是耶稣的道理，没有要耶稣本身，没有要那位复活的主，我们只是要的一个是复活的道理。这是一个空中楼阁的事，你没有耶稣，你不愿意跟耶稣一起死，你怎么可能跟耶稣一起活？你怎么可能有复活的生命在你的身上，让人家看见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呢？保罗在这边说，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与他一同作王。我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，这个与他一起忍耐，这个忍耐，假如一个人呢，一个小老百姓忍耐，不忍耐没有关系，你顶多害到你自己。你结了婚，你不愿意忍耐，你顶多跟你家庭里面人的关系不好，没有什么。但是你知道，一个做皇帝的，一个做王的，一个做领袖的，一个做什么的，他不能忍耐怎么样？他不能忍耐是他老百姓倒霉，他员工倒霉，这个社会倒霉，国家倒霉，是不是这样？ 今天有多少的人他做了领导，他可以说我手指一按这个核子弹就飞出去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没有忍耐，你不是让世界都毁了吗？今天我们为什么忍耐？因为我们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。我不是想象，我看到圣经里面记载的话，到有一天在基督千禧年国度里面作王的，就是那些愿意与主一同死、与主一同活，而且在这个世界上遭遇到痛苦、捆绑、危险的时候，还是为着福音、为着主、为着主所爱的人有忍耐的，这些人在千禧年国度里面要跟基督一同作王。你能想象吗？在千禧年国度里面的人为什么这么的安和乐利、幸福平安？因为有这一些人做他们的王。活在世上就是一种操练，给你管十个人你就尾巴翘起来拽到那个这个像什么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的服侍，那时候千禧年国度里面神的儿女、神的百姓呢？在地上的人呢？弟兄姊妹，你没想过这个问题？我真的在我脑海里面有的时候说，上帝把一个礼拜堂里面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来试验试验，让你做王看看你会不会做。有的时候上帝把一个村庄的人，信主不信主人给你来管管，看你能不能做王不能做王。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，今天我们在家里面好好服侍我们的家人，都是一个操练呢。我们能够与主一同死，我们能够与主一同活，而且我们能够有忍耐，以后将来一定跟基督一同做王，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做王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一分享呢，什么叫与基督耶稣一同死呢？就我们死的方式跟耶稣基督一样。耶稣基督的死最简单一个道理，就第一个是顺服神的旨意，第二个是爱我们世界上的人，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是你错，我来替你受罪，这叫是耶稣的死了吗？不是这样吗？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，就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吗？他为了爱我们这些罪人嘛，所以怎么样呢？才有一个很宝贝的死。这个死是什么呢？你犯罪，我付代价。今天我们愿意用耶稣这样一种死的方式，跟耶稣一样这样的死，你说我们会不复活吗？我们当然复活嘛。那个复活就是一个荣美的见证，受苦捆绑以后的荣美，你能想象吗？今天有多少的夫妻吵架，就是这个我也不愿意付代价，你也不愿意付代价，我一天到晚挖你伤疤，对不对？在你伤口上这个撒盐，一天到晚来对付你的错，对不对？那哪里会有荣耀的复活嘛？只有让这个我们越来越活，就是让那个婚姻越来越死嘛，不是吗？我们的老我越来越活，不就是让这个教堂越来越乌烟瘴气吗？今天我们的老我越来越活怎么样？不是让这个世代越来越罪恶吗？侍奉的里面怎么会没有委屈？侍奉的里面怎么会碰到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圣洁，那么的听神的话？不是吗？人会犯错吗？我们要不要为他付点代价？因为知道上帝爱他，因为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与基督同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真实的。但是我们做得到吗？这边讲到一件，保罗讲的很有意思。第一个，我们若不认他，不认他什么呢？不认他很多了嘛。我们跟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不认他就是没有关系，不认他就是否认。否认什么呢？否认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否认耶稣基督的死，否认耶稣基督的复活。那个意思就是什么？我们根本不认耶稣。你中国话的不认，我不晓得这个原文怎么样，我只想不认的意思也可以说是不认可、不认同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讲的再对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弟兄姊妹，今天有多少的人讲只是为了拿讲言费，只是为了拿演讲费，只是为了拿教授终点费？你学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讲的东西我自己一定要做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不不，我们一个服侍主的人， 主的话，主的死，主的活，怎么会跟我们没有关系呢？我们不认他，我们根本跟他没有关系，他怎么跟我们有关系呢？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。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关乎万民的，是为每一个人的，有没有？那么你说既然是为每一个人的话呢，难道因为我不要我就得不到这个恩典了吗？圣经就是这样，你不信就不得嘛。有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就得不到永生了。这边就变成什么？你跟他没有关系，他就是再要跟你有关系也没有办法嘛。就像一个小孩背你个大地步离家出走了，父母亲在，他在外面，你那你怎么办呢？就像那个浪子走了，对不对？爸爸跟他有没有关系？爸爸是爸爸，但是有什么用呢？因为儿子不认他，走了，那怎么样呢？走了，爸爸再爱他也没有办法了吗？就都怜悯我们。我要讲的是，我假如我引申一点，保罗跟提摩太说：“提摩太啊，你所要跟人家分享的，你所活的跟耶稣没有关系，你根本不认他。那么别人，那么你，怎么跟主有关系呢？”但是下面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：“我们纵然是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，那就是基督耶稣的恩典。”我把今天十三节跟第一节摆在一起来看中间这段的过程，就很宝贝。我们可能会失信，我们可能会对主的承诺，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七折八扣，我们根本只是讲讲嘴巴爽的，耍耍嘴皮子。你看今天多少人愿意跟人家分享宣教的负担、宣教的意向，对不对？等到真正要跨那一步的时候，怎么样？这个理由、那个原因，是不是这样？没有关系，我们纵然失信，神怎么样？他仍是可信的。所以我们不是相信我们自己的口才，相信我们自己认识的什么道理，我们相信的是主是可信的，他的拣选没有后悔，他耶稣基督生命的应许。我们昨天看第一章里面讲到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，生命的应许绝对不返回，他仍然是可信的。我们会有失信的时候，但是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恩典、生命的应许是永远、永远有果效的。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再一次的刚强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神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，我们都常常会背负自己的，但是神不会。传道里面会有辛苦，传道里面会有灰心，跟人家分享福音里面很多我们自己人性里面的软弱，但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。信什么呢？信基督耶稣的恩典。信什么呢？信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。信什么呢？信主的应许一定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，会被单言，但是一定会成就。我们真的信吗？我们信的是什么？我们信的是我们所要的呢，还是我们信的是神要应许赐给我们的呢？我们去低头祷告。